平安，弟兄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今天的敬拜诗歌，实在是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里特别的感动哈。我们愿意伏在神的面前来崇拜敬拜他，我们愿意来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使我们真的成为蒙福的一群人。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分享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一到八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做基督的见证人。咱们在一起来学习分享以前呢，我现在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赐下救恩，也谢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感动我们，也让在我们心中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的话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求你的真理来亲自教导我们，你的旨意能够化作我们的行动，兴起我们来为你做见证。我们一起感恩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这节经文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个大使命啊！我们都说这段经文呢，我们太熟悉了啊，都会背，很多弟兄姐妹说大使命。说起来大使命呢，让你说你们要去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多远呢？说到地极，地极在什么地方呢？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要求我们，万民，那是多少人啊？那是多大的一个工程啊！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吗？我们能做什么呢？细想起来，哦，这种事情恐怕应该是牧师的工作吧。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长老执事的工作吧。这样的使命应该是那些特别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们的使命吧。低头看看自己，觉得好像自己不够格，不行，没有能力，觉得自己没有口才，觉得自己呢每天生活忙忙碌碌的，已经被挤压得太忙了，没有时间了，觉得自己对圣经不够熟悉，或者觉得自己刚刚信主，对基要真理也不是很了解，对教会的运作也不是很懂，或者觉得自己太年轻了，跟那些不同年龄段的人去分享，去传扬上帝福音，是不是不太够格呢？甚至觉得自己，哦，我太老了，我已经不如当年了。现在口齿也没那么伶俐了，思路也没那么清楚了，走路体力也没那么好了，是不是自己就不行了呢？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够格，算了吧，还是放弃了吧。可是大使命是上帝吩咐给每一位基督徒的，是吗？我们想到吩咐哈，就想到这个以赛亚书6:8的话，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去为主去做见证，要不要去传扬福音，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有牧师的职分，也不在于我们的恩赐多还是少，重点在于我们是肯还是不肯。在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重点是我们肯去做这件事情吗？其实主已经差遣到我们每一个人了，我们都知道了哈，所以我们就不要在主的面前呢，我们说呢就叫做推三挡四，说我不行，或者说心存疑惑，说你真的是差遣我吗？你确定是找我吗？其实呢很确定，神就是找你，神就是找我，神就是找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在牧师讲道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呢，我们基督徒不一定都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不一定都去全时间侍奉，但是呢，我们都应该按照主的吩咐做一个传道的人。我们不一定有传道人的职分、传道人的头衔，但是我们要成为传道的人啊，这是我们常常，我非常喜欢这个这个教导，这个说法，我常常用这个话来勉励自己，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共勉来分享。咱们今天的题目啊是做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把这句话稍微的改一点点，来，我们作为我们配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也配合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说什么呢？说基督徒不一定都要全时间奉献，都去做专职的传道人，但是都应该做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既然已经蒙上帝的恩典，就应该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上帝的吩咐，主的吩咐啊！我们一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了啊，觉得真好，那我们就要帮助别人也来一起来尝尝这个恩典的滋味。所以呢，做见证呢是主对我们的吩咐，在圣经里很多很多太多地方都是讲到做见证，而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指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讲牧羊人他们去看那个 baby 耶稣的时候啊，在圣经里的路加福音说就是我们去吧，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看见那个 baby 耶稣，看到了基督耶稣的降生，他们就传出去了，就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他们就是见证的人啊。比如说施洗约翰，他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指的耶稣哈，他就知道了，我本来是不认识他的，但是呢差我来的说呢，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谁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把这话说出去了，他看见了，他传出去了，他说出去了，这就叫做见证人，他就做了见证。其实保罗我们都很熟悉啊，他是伟大的圣徒，是神学家，是圣经的作者之一，写了很多卷书，13卷书，是传道人，也是创立教会的人。他一生为主做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很大的事情，然而主耶稣第一次向他显现呼召他，让他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做见证。第一件事情做见证啊。所以我记得在我当年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短宣队的时候，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做见证啊，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见证的文章啊，而且呢每句话都要写下来，然后就请那个给我们领队的牧师要逐字逐句的修改，有最后反复修改，最后定稿，这就是我们的心里非常有趣味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文字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所以见证呢是一个非常的基本的要做的事情啊，但是见证呢是不是那么简单呢？这也不是那么简单啊。保罗其实这个人，他本来他名字叫扫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呢不仅不是基督徒，他是非常热心于抓捕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的人啊。他的目标呢，当时是要把基督徒都抓起来，放到监狱里边去，让他来让他们受刑啊。所以呢，这个当那个神的仆人斯提凡被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保罗就在旁边啊，他其实拍手称快的，很高兴的。所以呢，有一天他就从大祭司那里拿了这个叫做缉拿基督徒的文书，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逮捕令或者缉捕令啊，他就到外面去捉拿基督徒。他们走到了这个叫做大马色的地方的时候呢，约在晌午，这段时候呢，突然有大光就发出来了，四面照着扫罗，他就扑倒在地上了，站不起来了。就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呀？他就听到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对当时的那个扫罗或者是后来的保罗就说了，说你起来啊，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给他一个职分，给他一个任务，说干嘛呢？去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指示你的事，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这大光里面呢，他看不见了，不能走了，他一起跟他同路的人呢就扶着他进了这个大马色这个城。他一进城呢，里面就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拿尼亚，他是被耶稣特别的指派啊来服侍扫罗的。他就迎接扫罗，就对扫罗说了，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这义者就指的耶稣了啊。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也指的是耶稣了，因为他将所看见的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你看，亚拿尼亚让保罗或者扫罗去做的事情，也是去做见证。他和耶稣，所吩咐这个保罗所做的事情，他们是有共同的一个意向啊，共同的信息。那扫罗他就开始了啊，他就开始来做见证。所以保罗呢，他那个被这个接在城里以后呢，他当时是很软弱的啊，他是不能够起来的。他呢就从这个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对非常看重做见证啊，他要保罗去做见证。那耶稣他在那个升天以前呢，也是把门徒都叫在一起，对他们说，给他们做了很多的吩咐，给他们的教导，很多的安慰。其中他做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要从我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接着对门徒说呢，你们也要做见证啊！这样对门徒的要求，显然的做见证这件事情啊，是耶稣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做见证啊。所以呢，这个亚拿尼亚呢，就对保罗说，你要把你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为外人对他做见证。所以做见证有基本原则，怎么做见证呢？就是你要是看见的，你要是听见的。你只有自己看见的、自己听见的啊，才是自己的见证啊。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那就不是你的见证。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介绍其他人的见证啊，这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当这个见证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这是最有能力的。而且耶稣呢说，你要把你亲眼看见的、你听到的，把它见证出来。所以呢，保罗做见证呢，就是他亲眼看见的，因为呢。他亲眼的看见了，突然天上大光，啊，四面照着我，因为他也亲自听到了啊，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亲身经历了，自己突然就扑倒在地上了，站不起来了，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因为他所见证出来的是真实的啊。所以在那个约翰一书里边呢，作者呢就说呢，说夫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我们做见证的目的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是干嘛呢？是见证耶稣基督，是见证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要做见证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啊，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在临升天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门徒们说了，说你们要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啊。他在这个上十字架以前呢，也跟门徒说了，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而这些事情呢，有一个人是在场的，都在场的，这个人呢就是使徒约翰，就是我们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门徒啊，他亲自的经历的那些，所以他就说这是我所亲自见证的。所以呢，他说为这些做见证呢，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也知道他见证的真的，说这门徒是谁呢？就是他自己。因为在约翰福音的这么讲了这么多的这个真理以后呢，他在最后收尾的时候，他介绍说，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做见证啊，记这件事就是让门徒知道这个见证呢是真的，并且告诉门徒说呢，让读者呢读了这些见证，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要相信他就能永生啊，这就是做见证。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说。我们是蒙了光照，尝过天然的滋味，尝过善道滋味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善道的滋味要见证给其他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去辞掉我们的工作，去做一个全世界的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向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你周遭的人，来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把他们领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其实在圣经里边啊，除了讲到做见证的吩咐是必须之外呢，有很多样板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见证啊，做见证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榜样。比如说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这个作者就说了，论到起初的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他就说了，这个耶稣不是说只是一个理性的传讲的一个虚拟的人，他说是亲眼看见摸过的啊，这个生命之道是活的啊。他就把这件事情呢，把它写出来，他说我们来把它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其实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里边呢，耶稣基督对门徒们有一个应许，他是怎么应许的呢？他说呢，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主耶稣他不仅吩咐我们要去做，并且呢，他赐下圣灵来，让我们有能力去做见证。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呢，这个保罗被大光照了，眼睛看不见了。当扶进了这个大马色城的时候呢，亚拿尼亚就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怎么说呢？他说，亚拿尼亚就去了，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收了起。所以说，当亚拿尼亚为扫罗祷告的时候，不仅吩咐他要做什么，并且呢，他的圣灵一下被圣灵充满了，啊，有能力来为这做见证了。所以当这个他圣灵充满以后啊，他就吃过饭就健壮了，这有没有这个啊？他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开始来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当时扫罗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本来是眼睛看不见的，本来连站都站不住的，是一种神志恍惚的状态。当他恢复过来以后呢，他就有力量来做见证了啊，就开始宣传说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保罗非常的知道犹太人当时啊对基督徒有多么的残暴，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人啊。但是他就自己不逃避啊，没有说我信主以后啊，我知道他们会逼迫我，我赶紧，反正我信主了，我心里信了，我就跑掉，我没有。他反而回到了会堂里边，专门来面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向他们宣讲耶稣基督。他这个时候呢，他是非常有能力，他不怕了啊，他不怕被抓，不怕被带到监狱里面来，他也不怕跟他们来面对面的来这个来交锋。但是因为什么呢？他有真的见证，他为他们做见证，说这是我经历的啊。所以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在这里面看得出来呢，这个保罗呢，他是我们做见证的榜样。其实在圣经里还有很多做见证的榜样啊，比如说啊，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这个他说呢，那个妇人就留下罐子，什么意思呢？他就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些事情都说出来了，莫非这人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去往耶稣那里去了。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它是在犹太的北边啊。当时呢，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所住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叫叙加。在叙加这个地方呢，它原本是他们就是认为的祖宗雅各所买下来的一块地，在这地里边呢，在这地的中间呢，就有一口井，他们就管这个井呢叫做雅各井。那在当地本地的人呢，就到雅各井里打水。在这个打水的时候，耶稣就跟撒玛利亚妇人遇到他，就跟他传讲这个传讲这个活水的道啊，告诉他说啊，人的生命啊是一直是干渴的啊，用普通的水你去喝了还会渴，喝了还会渴，但是喝了耶稣基督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就会有生命从里边涌流出来。并且马上就指出了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啊，是你的情况，你也是一个。是一个需要活水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干渴，你已经嫁了好几个丈夫了，最后都离婚了，一直是永远不满足。那即使你现在这个男人甚至都不是你的丈夫，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觉得非常惊异，说：“哎，你是一个先知吧？你怎么都知道呢？”啊，这时候他就向这个耶稣炫耀说：“啊，其实呢，这些这时候很奇妙的事情我们都会知道的，因为呢有个弥赛亚，他来了以后我们都什么都知道了，都会告诉我们的了。”这时耶稣就非常的认真的告诉他说：“跟你说话的这个就正是。”意思说什么？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啊，这个我们以前分享过这句话，说的我就是这句话呢，跟当年那个摩西在那个荆棘火焰里面听到耶和华神对他说的这句话是同样的字，就是我是啊，我是就是我是啊，我是永远自有永有的那个我是啊。这个耶稣对他这个撒玛利亚人说的这句话，也是用这个词来表达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就非常的惊讶，他就马上这个被。可以说他就被触动了啊，他的灵里面也被点醒了，被点亮了，他就这个水罐不要就跑到城里去了，跑到街头就说你们来看，就讲了这句话啊，就这样一个背景啊。讲了这句话以后，他这样讲的实际上是干嘛呢？就是在为神做见证了。他亲身经历的，他真的是看到了这个耶稣真的给他讲这个话，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转变是什么，他就讲出去了。讲过以后呢，那些本城的人呢，就跑来看耶稣啊，不仅跑来看耶稣，还请他来住两天，还让他听他讲道啊。不仅听他讲道，他们因为亲自听见了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就相信这人真是救神，他们就真的相信耶稣了。所以你看，见证的力量有多大？撒玛利亚妇人不过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看来是一个身份非常卑微的人啊，可是他呢？他讲的话也都影响到这么多人，他们相信耶稣，相信他真的是救世主。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我们在对人生命来讲，我们叫做撒种，我们叫做浇灌啊，我们也可能帮助他成长啊，我们可能帮助他最后能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但是呢，真正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得救的是耶稣，是神自己啊，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讲我们真正的实际上的一些所蒙受的恩得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啊，比如说我们本来是一个悲观的人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悲观了，我们原来悲观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不悲观，我们乐观到什么样子啊。我们以前是很胆怯的人，我们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变得更自信了。我们本来是个不知足的人啊，不知道满，现在呢我们不这样子了啊，我们心中非常的满足稳妥。我们本来晚上睡不着觉的，现在我们可以睡得很好觉了。我们本来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们现在心里特别的平和。我们本来是个喜欢赌博的人啊，现在我不赌了，完全放弃了。我们本来是烟瘾很大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做见证，我以前是每天要抽一包半的烟啊，现在完全戒掉了。哎，我今天是戒掉烟的人是吧？啊，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的忧郁、非常郁闷的那种人，现在呢？每天都有平安和喜乐，这就是见证。你可以把这些见证向你的周围的人说，这是真实的啊，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这种见证呢，它是活泼的啊，而且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影响力的啊，是带着很大的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当为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目标不是炫耀自己，不是要推动自己的一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或者是事工，或者说是甚至有人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目的啊，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宣扬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做见证啊。在圣经里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有一个人是被污鬼附着的人啊，耶稣呢来到海边的一下船，这个人就跟着耶稣啊。他这个人是很厉害，他的污鬼啊，他身上不是一个污鬼，是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污鬼，他叫做群啊，很多的污鬼。所以他这个人他是住在坟地里，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居住的，他就不怕，他住在那里边，而且呢他在里边是不停地喊叫，所以呢造成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气氛，而且他的非常有力气，你用什么办法把他锁住都锁不住，连铁链子都锁不住他啊。就这样一个人，当耶稣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从他身上赶出鬼的时候，那些鬼呢都害怕，说你们把我赶走了，那我怎么办呢？那说让我们去猪群里去吧。那耶稣就说，那你们就去猪群里去吧。结果这些鬼啊，这一群鬼啊，进到猪群里的时候呢，那些猪就跳到悬崖里，就全都摔死了。为什么呢？这个鬼的能力太强了啊！ 太强太强，那些猪都吃2000多个猪都承受不了，就全都跳到悬崖里，悬崖下面都摔死去。那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呢，这个格拉登的人呢，他就清醒了，他好了啊，他的整个人的状态全都好了，变成恢复正常了。他就穿上衣服，穿上衣服以后呢，他又请求，他要跟耶稣说，我想跟着你走，我想跟你走。但耶稣说，你不要啊，你不要跟我走，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都告诉他们。这是耶稣对他的要求啊，让他们就何等这都告诉他们啊。就他就回家了，他们家在那个叫底加波利的地方，他就开始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又都稀奇。这就是做见证，他就把真正实实在在的自己为什么信耶稣，以及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全都讲出来了啊。他不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到这个市井街头啊向大人宣讲啊，他也不像这个啊保罗跑到那个会堂里边直接跟那些有学问大有学问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跟他们去争论啊，他就回到家里啊，跟家里人去讲，去做见证，告诉他们说我怎么回事，我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主为我行了什么样的大事。这就是做见证。其实在圣经里还有一种见证呢，看起来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见证，我们说它这叫做一对一的见证。这里说那个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那里说呢，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听见约翰，这里约翰是指的是施洗约翰啊，他们听见约翰的话说，哎看哪、啊、这是啊那个啊是神的羔羊，他们就去跟随着耶稣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安德烈，那他找他的哥哥是谁呢，叫做西门。这西门是谁呢，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这个彼得，你看到后面经文就是彼得。他找到彼得，他就对他说，这个呢我们看到弥赛亚了，这是真的。说他就把耶稣呢，把彼得直接带到耶稣的跟前来，哎，彼得就也认识耶稣了啊。而且彼得后来虽然是比这个安德烈呢看起来更有恩赐有领导力啊，那个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安德烈呢他就是一个带领引领彼得来到耶稣跟前蒙恩得救的人啊。那个还当时呢还有一个人，他说两个人嘛啊都一起来了，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呢，他叫菲利。这菲利找到他的朋友叫做拿但业啊，是他的好朋友，是同乡。这个拿但业的一开始说，拿但业能有什么好的人呢啊，就是不是很相信啊。他说哎，这个人是旧约圣经里记载的这个人，他真的说他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看见呢告诉了拿但业，并且说呢你不相信吗，好，他说你来看啊，他就直接把他拉过来，你来看啊，我光我说没有用的，你来看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拿但业来了，这个相信了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了。这就是一对一的见证，一对一的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在这个所以所有这些做见证的这些事例里边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呢，做见证就是说事实，当你给人做见证的时候啊，不去讲很多大道理啊，就是讲事实，亲身的感受，一点都不虚夸也不夸大啊，也不跟别人去争辩，就是说我经历了什么啊，我看见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啊。另外呢，做见证呢，它的内容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简明扼要简短，不需要啊把事情弄得前因后果，弄得一大堆的事情啊，各种铺垫都弄下来，就是实事求是啊，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呢非常的具体，把这个事情呢能够讲清楚。但是他们见证不去笼统的讲那些信仰的大的信仰的理论呢、啊、或者宏观的神学道理啊，都不去讲。不是说那个不讲，不应该讲，那是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情况下来讲啊这些。但是作为见证本身来讲，就讲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啊，就讲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你做见证的目的很清楚，不是宣扬自己怎么有本事，不是宣扬自己怎么经历了神迹奇事，不是宣扬自己有什么怎么样，就是宣扬耶稣基督啊，目标非常的清楚。虽然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很非常的兴奋啊，因为我们当讲的时候呢，听的人就很认可啊，很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甚至有人马上就觉知信主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子， 当我们遇到说，哎，我们去见证、分享见证的时候呢，听的人没有反应，甚至是没有啊，没有觉知，不要认为我们失败了，我们并没有失败，因为我们是在撒种，我们是在浇灌，真正让生命成长的是神。我们都知道，一片空地啊，我们撒一颗种子，它长的机会就是一颗种子的机会；我们撒十颗种子，它能成长的机会就是十颗种子的机会。所以我们越撒的种子越多，将来我们收获的可能性就越大，是吗？所以要多多的撒种子。这个但是让生命成长的是神。两个礼拜以前呢，就是10月5号啊，我在网上给中国那边的教会讲道的时候，讲道过以后呢，啊，我就做了一个呼召啊，说愿意蒙恩得救的啊，你们可以啊来点举手。或者呢，跟你的这个在他们的网线上，跟你这个同工呢，告诉他们。结果在当时呢，就有3个年轻人大学生，他们就愿意受洗，愿意蒙恩得救。那这时候呢，他们本地同工就邀请我为他们做决志的祷告。这时候呢，我们就带给他们做决志的祷告。3个人啊，就是一个就这样一个信息，1个小时里边，他们听过以后呢，他们就决志信主了。3个大学生是在那个刚好是中国是叫做11长假，他们是从上海上大学的，完了回到他们家乡来啊，参加家乡的一个家庭教会啊的活动啊。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在十一节庆的时候，别人呢是庆祝这个大节日，他们真的是应该庆祝，是他们重生得救了啊。那这个当地同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呢，说什么呢？说我们为这几个年轻人祷告了好多年了。很多年了啊，为他们是在教会成长起来的啊，相信他们的不管是父母也好，他们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做了很多的见证，做了很多栽培的工作，但是真正呢让他们能够成长，最后成熟结出福音果子的一定是神啊。所以我们在他们在带领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不要气馁，不要觉得，就是带着喜乐的心啊，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恩典把它见证出去啊。所以那个做见证的人呢，我们不一定说像保罗一样大有学问啊，保罗是有学问是可以做，但也可以像那个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啊，他甚至是别人非常看低他的那种啊，那个是他仍然可以做见证，他也可能是被神特别指派的，有特别的一个指令的人，比如说亚拿尼亚啊，让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他就做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就记载他做这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把保罗带到上帝面前来了啊！他可以是那种曾经被邪灵捆绑的、被恶者攻击的，完全失去尊严。你想，他都被铁链捆着，不穿衣服，大喊大叫，这个蓬头垢面啊！就这样的人，他当他被主得召以后，他仍然可以去做为主做见证，是吗？啊，像那个耶稣所带领的那个安德烈呀，他们是非常平庸的人，他们就是渔夫啊。非常非常简单平民，就是日常生活里边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的人，然而他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在做见证，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像保罗是在这个会堂里啊，这是高大上的地方，那都是有学问的人啊，那个聚集的地方，也可以在市井街头啊，像这个大玛利亚妇人，当然也可以在家里，像那格拉森人一样，还有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像这个安德烈菲利啊，可能就是一个乡间小路，可能就是一个水边，可是就是公园里边的一个长凳上面，就可以被人做见证了啊，就可以做见证。所以重点呢，不是我们的身份，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做还是不做，肯还是不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已经蒙恩的人，我们应该肯，是吧？我们应该去肯啊，在这个德州啊，有一个，我这是我读到一个真实的见证啊，说有一个叫做公路维修的一个员工啊，他呢名字叫亚历山大，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给人做见证的人啊，他就跟他的同工跟他的同事说，哎，你能不能到我家来呀、啊？我跟你聊一聊啊。他的同事叫乔莫里斯，就来了以后呢，他来的时候是他儿子开车给他带过来的。他儿子在旁边听着，他就这个两个老这个、同事之间就聊到最后呢，这个乔莫里斯不信啊，就他儿子信了啊，儿子不仅信了呢， 儿子他就带领以后他们全家就都成了一个基督徒家庭，儿子的儿子又信了啊，就是乔莫里斯的孙子也信了啊，这是他们，你看他就接了种子这样，但是这个孙子呢不甘心，说爷爷怎么不信主呢啊，他不信，他就跟向爷爷传福音，结果呢从乔莫里斯从那个叫做那个亚历山大向乔莫里斯传福音的时候，经历了45年，孙子向爷爷传福音，爷爷终于信了啊，爷信了以后呢他就去向这个他当年向他们家传福音的这个老人家呢去报喜，说哎呀我爷爷信主了，你还记不记得他呀，我当然记得他了，他的名字在我的圣经的后边记着呢啊，我那个他信主太好了，他要信了的话我就可以打勾了啊，又信了一个。那个孙子就问这个亚历山大这个老人家说，那你的圣经后边记了几个人呢啊，他说我圣经后边记了100多个人啊，问了你爷爷呢是最后一个没打勾的吧啊，问了这你告诉我这好消息，我太高兴了，我又打一个勾，这样呢我圣经里的100多个人全都得救了啊，这就是他个人在向人分享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呢他自己心中的喜乐。弟兄姐妹们，咱们也来挑战一下自己，你愿意向100个人来分享你的见证吗？或者是一起，或者一个一个的，你愿意做吗？或者说100个人太多了，我可能没有能力做不到，你愿意为10个人做见证吗？你甚至说你10个人我都做不到，那你愿意为1个人做见证吗？这1个人可能就是你的亲人，是你的父亲，是你的母亲，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为了救他们你愿意。这是肯不肯啊，这是我们实在是知道说我们做见证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救他们，让他们也一样跟我们一样能够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啊。所以做见证的话呢，首先它是上帝的吩咐啊，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刚才讲过了。做见证呢，而且呢在圣经里有好多好多的榜样，在我们生活里边呢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榜样啊，而且做见证呢它还是传递生命的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章它这样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我们做见证呢是在传递上帝的光啊，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是被基督的救恩点亮的，如主耶稣这样对门徒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我们做光是耶稣立我们的啊，我们已经被点亮了，我们也是光了啊，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也是光了啊，所以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的1章1到4节就说五旬节到了，说门徒呢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这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这就是五旬节，当初第一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呢就开启了圣灵在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工作，那些门徒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位啊，所以他就非常的，他是被圣灵点亮，所以非常大胆，也是大声的就对那些在场的那些犹太人们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大胆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都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复活了。为什么他感到做见证呢？因为这是真的，他经历过的，他亲眼的看见了过那个空坟墓是吧，他亲眼的看见过耶稣复活以后呢他那个钉痕的手，他亲耳听到过耶稣从这个墙上穿过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是吧，他也亲自听到过耶稣复活以后对他说，对他自己一对一的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亲自的吩咐他说你要去建造教会，这他说亲身经历的，所以他敢说耶稣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真的是他的见证啊。所以彼得呢就把他所看见的听见的全都讲给他，讲给那些人听，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 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时候那些听的人就觉得扎心，很扎心，就问他说：“那怎么办？那我他管他们都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也称他们是弟兄。说弟兄们，那我们怎么该怎么办呢？我们把我们的主给扎死，对不对？钉死了啊！而且他已经是基督了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这时候的这个彼得呢，就非常清楚的把这个见证的缘由讲出来，我为什么给你做这件事情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他是基督？为什么要告诉你他已经复活了？他讲清楚，那你们这人呢，又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受所赐的圣灵。告诉他，我给你讲这些见证，不是让你听热闹的，听一个很新奇的事情，是告诉你们，你们要悔改啊，要受圣灵啊，要你们使你们罪可以得赦，这就叫做做见证。做见证不仅讲了神迹奇事，不讲讲神的罪自己做了什么，而且目的非常清楚，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让你们得救得悔改啊。所以在那个我们基督徒常说呀，常说我们圣灵，当圣灵进到我们里边，我们就有能力了。当圣灵，我们基督徒像个管子啊，圣灵顺着管子进来了，哎，我们就大有能力了。可是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信主了，我们还觉得能力不够啊。我很喜欢一个老牧师，他就讲说，这个管子啊，它有两个头的啊，它一头呢是圣灵进来了，那个头呢是要出去的，出到哪里去呢？出到人群里面去。这个当你进来的圣灵，进来的圣经的教导，进来的真理进到你里边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去做见证，讲给别人听。你要把这个你的这个带领人去认识神，你要在主里边和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来彰显出这个神的能力出来，你才是一个活的啊，你才有能力啊，否则呢还是沉闷的死的，没有能力的。虽然有些我们有时候常常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读经了，我们祷告了啊，我们自己在默想了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尽我们做神儿女的本分，去把神的话，把它透过我们这个管子，把它流出去啊，去告诉别人，去为人做见证，去告诉别人说信耶稣的重要性，要蒙恩得救，要认罪悔改，去告诉别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死的、沉闷的。当我们这个管子把下边事情做的时候，我们不仅跟神接通，和人也接通的时候呢，这个管子就是流通的了，就是活的了啊，我们就有生命了啊。所以呢，我们呢，既然是已经是神力的点亮了我们呢，我们就不要把它藏起来，不要放在斗底下，而是应该呢，把它放在台上，让人都能看见。再有呢，我们的人的生命呢，基督徒的生命像一支蜡烛一样，要点亮另外一支蜡烛。一支蜡烛它会发出光来，那一个蜡烛它能亮多少时间呢？那要看这蜡烛有多长，是吧？蜡烛长一点亮的时间长，蜡烛短亮的时间短。但是这个蜡烛呢，它可以呢去点亮另外一个蜡烛。点完另外一个蜡烛以后呢，整个这个光能延多少时间呢？那就是两个蜡烛的时间呢，是不是啊？那个光有多亮呢？原来亮了一倍，本来一个蜡烛是这么亮，两个蜡烛变成两个蜡烛的亮光啊，原来亮了一倍。那第一个蜡烛点亮第二个蜡烛以后，跟第一个蜡烛有什么亏损吗？那很奇妙啊。我们这个，如果今天我吃一顿饭啊，我觉得刚好够我吃，别人有一个人很饿，我把我这顿饭分给他一点，那我就饿了，我就吃不饱了。可是当这个蜡烛这个光点亮另外一个蜡烛，这个蜡烛的光亏损没有啊，一点亏损都没有。那这个蜡烛点完了的话，它自己烧尽了的话，那光还在吗？还在。为什么？第二个蜡烛给点亮了。那在这个蜡烛点亮第三个蜡烛呢？点亮四个蜡烛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的圣灵点亮的光啊，我们是光，是人的光。刚才我们看到的耶稣说了，我你们成为世人的光啊，而且把光呢，把这个光呢传到地极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说，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先点亮了他第一批的他的一些门徒，是吧？那这些门徒呢，他们就开始呢，又点亮下一代，又点亮下一代啊，一代一代的点亮。当这个蜡烛点亮了，烧尽了， 下一大口又点亮了，又烧尽了。这个点亮烧尽，点亮烧尽，点了多少年了呢？点了2000多年了，点了2000多年了，现在仍然在点啊！我们仍然在用我们的生命之光、恩典之光、救恩之光来点亮这个时代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这就是做见证，用见证来做这件事情啊，去点亮这个世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神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不要亏负我们的使命。我们可能可以点一支蜡烛，我们也可能点2支蜡烛，我们可能就点10支蜡烛，我们也可能像这个亚历山大一样去点100支蜡烛。总之，我们要什么？要遵循神的使命，去把生命之光呢，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把救恩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去拯救更多的灵魂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使命。不仅如此，我们当要去传递生命之光的时候，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行动起来，马上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要马上行动，不要等啊！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马上就扔下这水罐，就去向别人说去了啊！这人可能是基督啊！像那个被鬼附的人啊，格拉森人，他马上就回到家乡，向家人说：“我今天信了耶稣了啊！”这个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吧？安德烈马上就告诉哥哥，也告诉彼得说：“你来看，你来看啊！这个是弥赛亚，你见见他。”菲利马上告诉他的朋友拿单也说：“你过来看吧，你不要说这个拿单了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你去看一看，他跟的真的不一样。”他马上行动起来了啊！这是我们当我们去要去分享、去见证的时候，要马上行动啊！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啊，一个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个故事啊，就这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呢到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呢，那、这个都很高兴，但他去的时候呢，好久没见老朋友，在座有一位当地的一个岁数很大的老人，这个老人也很健谈啊，他们就发现，因为这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这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以他跟那老者谈的时候呢，就特别谈得投缘，特别高兴，他那个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就是聊得很高兴啊。聊得太晚了，他们朋友说：“哎，你们都那么晚了，就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休息吧。”啊，他们就决定在他们家休息了。每家都有，每个人都住着自己的房子。当这个弟兄回到自己房子后呢，就发现隔壁呢扑通响了一声，他觉得很奇怪，就过去看，一看那个老人家呢倒在地上，已经过世了。啊，那他当时非常非常的震惊，也非常非常的悲痛。也非常非常的懊悔什么呢？他说我们在那儿吃饭高兴谈了那么长时间，天南海北什么都谈了，就是没谈福音，就是没谈这个属灵的事。他说我早知道他现在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当时我什么都不应该讲，应该只讲这件事才对呀。可是他跟他那些他自己懊悔，也是跟他们跟他的朋友讲说，其实呢，如果当时我讲的话，你们会阻止我的，觉得我太不合时宜了，大家高高兴兴的讲这个海阔天空的事，你为什么要讲这么认真的事呢？啊，会觉得不合时宜。可是现在他想起来，他说真后悔呀，太晚了啊，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这样去了啊。而这种离别呢，是永世的离别，不是暂时的再见啊。哎呀，我们就分别一下就好了，永远的分开了啊，这是永世的离别。所以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如果在福音上，在做见证上，我们一个不小心，那就不仅是千古了，那就是永世的遗憾了啊。所以做见证就是要快，要动起来。所以我们跟这个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工作的转中心呢，在很多地方，在媒体上最近是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勇敢的见证做见证的人，他叫查理·赫克，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是吧？他就是一个抓住机会来做见证的一个人啊。他虽然他是个政治人物，可是呢，他就在很多的场合不失时机的来把基督教的信仰观呢 啊，基督徒的人生观呢，把这个罪人的悔改呀、啊，还有因信得救啊，基督的爱呀、啊，这些圣经里的观念，把它讲给他的听众听啊，不失时机的人为这个啊这个基督教信仰呢而做见证啊，这是这些呢在世人看来啊，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啊。我们这本来是讲这个这些事情呢，你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但是作为一个要去做见证的人来讲呢，这就是机会啊，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赶快去为神做见证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见证人，需要有这种勇气啊，有这样的能力和忠心啊，不失时机的，何时不合时，得时不得时，都要为神做见证。许多人他们最后没有听见福音，没有信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听过见证，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听过福音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基督徒呢，我们就是应该叫做寻找机会。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刚才讲的是已经机会在门口了，我们都不管啊，我们都没有留意，我们是主动的去寻找机会，主动的去抓住机会，而且呢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在眼前的机会来为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今天可能分享的主要要点呢，就这么多啊。我归纳一下，大概是说呢，首先神要吩咐我们一定要去做见证，再有呢啊，神在圣经里已经给我们立了很多的做见证的榜样，那我们在我们内在生命里面呢，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应该有做见证的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做。另外我们是福音的火，我们要去用神的恩典来点亮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把别人点亮，这样呢主呢一直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是神对我们的吩咐。千万不要让这个见证啊到了我们这儿就停下来了啊，到我个人身上，哎，从此我这得到了好处，别人也不知道了，我就自己闷闷的自己享受着好处就行了。不要这个见证呢在我们教会停下来啊，这个教会很丰富，各方面在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也有讲到这样的教会很丰富很好啊，他们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让这个见证呢在我们这个世代停下来，要一代一代还要继续的传下去啊。我们呢是被点亮的人，要尽一切努力，借着我们这一支蜡烛再去点亮另外一支蜡烛，或者另外两支蜡烛，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去尽量的去救他们啊！我们要去做见证，要立刻的行动起来，就从点亮下一支蜡烛开始。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专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基督的见证人。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